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hey, 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哎，孩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
吃饭烂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蛋姐
共同
主持。
嗨、yeah!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姐，
我是王哥，大家好，
我是慧文。
对，我们今天录音节目的现场啊，来了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小姐慧文。
对，
是不是要再多介绍一下自己呢？
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现在在念书，对，然后在。算是进修的课程，那已经之前出来工作过，又再回去念书了。对，那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慧文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谈一谈他在青少年那个时期他交朋友的情况，他那个时候的态度，他现在去看他那个时候他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这样。
嗯哼，对，刚刚听慧文的介绍好像是最近一个阶段自己现况的一个介绍啊。
对
对，然后刚刚王哥也提到说请你来谈的是回顾年轻的时候交友的状况，这么年轻就要开始回顾人生了吗？我不晓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不是友谊？
今天我们会谈友谊。那其实友谊是蛮你会发现好像无时无刻都是那么重要，不管在任何年龄层。那有一个时期为我们可能更需要，强烈需要，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你有几个很可能有一个两个很贴心的知己，你就很满足啊。然后你会很愿意交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朋友，在那个年龄。那其实每个人朋友是蛮重要的，
对，
那个成分。那我们今天愿意跟大家稍微谈一下，可能我们三个人自己对朋友的看法，
是、
那也看一看一般的青少年他们在交朋友的态度上，有什么我们是可以互相切磋的这样。
嗯哼，对。那慧文，你要不要谈一下呢？这一路走来，人生这样一路走来啊，如果今天我们是讨论友谊的话，那这个话题对你来说，你听到这样你要讨论这样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或是第一个想法？觉得要谈友谊，你想谈些什么呢？
我想在从学生时代到出社会工作，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阶段，或者说交朋友会比较知心的阶段，应该是在国中的时候。对，因为国中的可能也是处于比较叛逆的时期，那在那个时候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会是比较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也是比较玩得起来的。那个时候不会去想课业，也不会去想父母亲家里，不会，大概就是朋友的分量会占比较大的比例。对。然后我觉得国中的时候是一个黄金时期，然后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同学，然后会跟你比较好的同学都是大概个性啊想法比较接近的。然后国小大概就没有什么影响。对，大概我觉得比较真的有记忆的是在国中的时候。对，那我觉得那个阶段的朋友会是你以后会经常联络的，然后会比较想出去玩的，比较会认真用心去交往的。对，
如果这样子，那你现在还有跟国中的朋友联络吗？
对，当然。
你主要联络的是不是国中的还是高中的？
国中的，高中是没有的，而且完全没有。哎，在高中时期里面，我觉得我交不到一个真心的、知心的朋友，哎，真的没有。哎，但是国中你可以交到一个到两个，很知心的哦。对。 然后你大概不需要讲什么话，就一个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对，那也不需要经常联络，但是你相信在他的心里永远有你的存在。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慧文啊描述他国中时期交朋友的一些经验啊，那真的是充满很多的回忆。尤其是 Kitty， 讲到真心跟知心，我想在友谊来说的话，我们交朋友好像希望换得的，或者希望得到的，就是朋友之间的真心跟知心。
对，
这个王哥，你在学校有这么多的跟学生相处的经验呢、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回忆一下我们在国中时期，是不是像慧文这样子？好像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小学，
嗯
啊，国中、高中，然后到大学四个阶段嘛。
嗯。
是不是国中好像真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交朋友的时期？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国中的时候，其实交朋友是一个是人的需要，
嗯哼，
因为人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估计孤孤单单，人是群居的那个动物、
嗯。
特别在国中那个时候，他的角色很特别，他刚离开小学的阶段，所以从儿童变成了青少年，
嗯、
他自己的角色变成青少年了，可是。他又想说，哎，我大概很快，我不一样，我到另外一个阶段啊。他，国中生自己会认为我已经是成熟，所以成熟就是我比小学成熟，因为我的名字已经不叫儿童了。
嗯、
所以那个概念为他讲，即便青少年我们觉得还不成熟，但是他自己认为是我已经跳过儿童那个阶段。那有一个人有一个群居的需要，就是你说你要退隐啊，恐怕也要40岁、50岁的人，他有没有概念？那为国中生一群人的被认同就是变成需要，就是变成我的需要就是被认同啊。那刚才慧文有提到一点是，你有时候不会在乎父母亲，不会在乎学业，
嗯，
所以是我的朋友认同什么，我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嗯哼，
这个其实是被带着走的啊，是，所以在那个交朋友那个过程，反而是一种是我是。我会觉得我在我的朋友中被认同、被肯定、
嗯、
然后也满足了我在对群体的一个需要，然后我有一个分享的机会，就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跟一个人谈，那我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经验呢，这样我的这样一个生活经验，我讲出去我觉得是变成是我可以跟你讲的，那我就会再跟我其他的朋友讲，这个诉说的过程里头呢，我也愿意听到你的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那可是在这个生活经验的分享的过程里头，那个我青少年这个阶段开始很快速的成长，就是可能我没有谈过恋爱啊，在国一的时候，但是你谈过了，你告诉我你的恋爱中
经验交换，
对，所以变成他是参与在你的生命里头的那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是他变成是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有一点好像超越了家庭啊。那在这个年龄我们也谈过他，因为生理上的改变，然后需要那么朋友的认同，他跟家里的距离是蛮越来越大的、啊、除非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对小孩子是开放式的，是照顾的，跟小孩子有沟通的，那我建议应该从可能六年级开始就应该不要等到国二才做。
是我刚算了一下啊，我们一个人的国中好像他们从12岁啊，或者是11，可能再往前往后2岁左右到15岁这个年纪。我刚刚慧文提一个很有意思，你用黄金时期来形容，这是人生交友的最棒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黄金时期在一般进到国中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讲，老师也会讲，就是你大概你的转捩点嘛、
嗯、
你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你会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影响你很深。对，然后甚至你会不会变坏，还是会不会在课业上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改变。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观念是比较容易被影响的，在跟朋友相处当中啦。对，因为不太会去听父母亲的建议，你不太愿意跟他沟通。对啊，所以我觉得国中的时期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黄金的一个阶段，因为它会改变你蛮多的想法跟观念。
我觉得在讲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一个三角形啊，可是这是一个不怎么讲，这个
不对
这个数学上应该怎么讲，不平衡的三角形，自己朋友跟父母，这是三角形的三个点啊、哦
嗯、
但是自己跟朋友的相加大于父母那一边，不知道大到多少倍、 哦，所以我想说国中时期可能这个时候真的是很渴望交朋友。我自己想想，我国中时期大概真的是以朋友为重啊，哦，什么事情大概都是一群人在一起，而且国中时期我想想可能是我人生比较疯狂的时期，我会做一些
疯狂
疯狂的事情。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我不晓得就是说王哥也好或者是慧文也好，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国中时期，感觉上哈应该很自然就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好像重心的讨论重点了啊，有没有特殊的原因呢？
他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群居的需要，第二个是我们其实需要成长的伙伴，比如男生我们讲哥们，我们讲义气啊，
是
啊，女生我不晓得怎么样讲。
姐妹淘，
然后那个被有的时候他有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我被认同，我在这个圈子里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的 group 啊，小的团体的时候，那个凝聚力会越来越强的啊。我们可能一起去吃饭啊，也许有人说要吃面啊，我们就一起吃面或者一起吃火锅。然后刚刚讲疯狂啊，其实在国中的这个阶段，他在心理上就是一个叛逆的时期。有人呢，我曾经碰过一些学生，他在国中是很乖的，那他现在可能已经三十几岁了，但他现在开始叛逆，就是他把他国中的那个叛逆，其实是他自己把他因为父母亲的压抑或者家教，他把他
延后发作，
对，他把他压抑了啊，可是他的那个情绪没有出来，那个能量是被压里头的，所以他可能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即便是受了委屈，他是生气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习惯性的压抑，他不会。他因为他国中没有疯过，他没有那个嚣张跋扈过啊，所以他的那个力量是不够，但他能量在，所以他反而到三十岁开始叛逆啊，你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
对，但是你觉得，有的人是儿童的时候，
三十而立嘛，不是应该很稳重了啊？
呀呀呀！所以那个叛逆其实是重要的一个过程。你曾经疯狂过，你曾经啊，是你现在回想可能很好笑啊，可是，在那个年纪里头是做那样的事情，其实是他自然，原因是你的活力是很旺盛的，在国中那个阶段你的精神是很好的，你晚上是不用喝咖啡是睡不着觉的啊，然后是可是睡不着觉，你可能是写小说，你可能是做什么什么听音乐，一个晚上想事情，那个是你的生命力在那个时候是很强的，很旺盛的，你自然在那个强力旺盛，你需要适当的去导引你的那个生命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当然有的人开始会骑摩托车，有可能就一起晚上夜游啊什么，蛮特，也就大概只有国中阶段可以说叛逆，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个叛逆的年龄，你要到二三十岁再叛逆是很麻烦的事情。
不过如果就是我们从生理或者自然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啊，对一个人来讲这个阶段很重要，但是对父母来说这个阶段是很头疼的阶段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抑制或者是约束那样子一个爆发的生命力。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谈友谊的话可能也蛮重要，是说你会觉得交朋友的话你会怎么样去选择朋友，或是怎么样的朋友比较吸引你啊？我们讲到这个国中好像都是讲一群一群的狐群狗党，在父母眼里要看这狐群狗党，在我们看就是哎兄弟姐妹，那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再回忆一下好了，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国中黄金时期啊，你会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交朋友的一些是一种自然的吸引呢，还是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条件的或者原则的？
我觉得啊，会。共同的想法吧，对，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八个姐妹淘，对，然后八个会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一起去上厕所，
什么都要一起，就是
上厕所要一起约，然后吃饭一定要一起，然后不上课如果辅导课要翘课也要一起翘，对，然后这个才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算一个比较好的，可能现在叫妈吉吧，对，就是比较好的，然后比较听话的。如果有一个离党了、离开了，我们就说哦，
背叛了吗？
对，你背叛我们。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的，大家就会比较经常会在一起。对，那
所以好像谈到这有点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啊、哦，在那个时候，王哥或者是慧文，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妈吉啊？可能有些听众会
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妈吉就是很好的，然后什么事都可以讲，不需要什么有什么秘密，就是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他不只是很好，也是有默契的。
对对对，他也很重要。对，
就是，假设你们有八个人，但是某一个人他今天的一个眼色，或你今天看了一眼，你肯定知道他可能昨天被他妈骂了。你是有默契的，他会有这么样清楚的默契，是因为彼此的那个分享是很深的。可能在今天以前，彼此都曾经是几乎是很坦诚的，有这个分享的经验，而那个坦诚经验其实是蛮，就他对这个团体他觉得有安全感。当越来每个人都对这个团体有安全感，他就会讲他自己的状况。可能在天主教的角度，我愿意讲，有的人是告解，
告解，
就是他，我的意思是说，他也许不去找神父办告解，但是他会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他觉得安全，啊，他会讲他不愉快的事情，那个对他的情绪抒发是重要。而当他抒发之后，这剩余的七个人给他的那个 feedback， 给他的回馈是肯定他的，接受他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因为往往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父母亲不见得是肯定的，反而是要求读书，要求不要那么叛逆啊。所以能够有八个人的认同，彼此真的很难得的，一般人了不起是三个五个。
这个 Maggi Maggi， 我常听哦，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是从这是日文的一个说法嘛，好像是不是从英文那个 match 那个字过来的？所以 match 就有这个契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叫流行的说法叫速配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真的是有那种共同的气质，或者是所谓的臭味相投，
没有距离
啊，没有距离，对，真的很好。刚刚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叫背叛啊。我觉得在那个年龄交朋友，背叛好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不跟我一样，或者是你不认同这个团体的想法，这个背叛好像就出来了啊。
对，
你们这样八个人一伙的话，都是八人一心吗？还是从来没有第二种意见？
有人
怎么办呢？
会离弃我们这个团体？对啊，就会被逐出这个族群里面，也是会有啊。到后来的时候，比如说其中一个交男朋友啦。然后
另外七个年男朋友都没有，哦，一定要把他逐出去。
然后可能时间就会没有花在那么多，对，然后就比较常跟男朋友出去啊，然后比较少联络啦，那可能就离港就被我们遗弃了，对啊。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这样说啊，其实异性的吸引是他在那个这个年龄是强烈是存在的啊。然后所谓的刚才突然讲到那个背叛里头，说他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男朋友，跟我时间少，这原因就是当我在跟一群很亲密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彼此的付出是很多的，所以对彼此有一个比较高的期望，当我打电话约你，我们自然就大家都可以出来的。而当有一个人他开始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交异性朋友之后呢，他的时间很自然吸引他的，可能他的第一个优先会是跟男朋友出去。那这个为其他的剩下的这七个人彼此还是那么把彼此当做第一优先的那个人来讲，他们会觉得是蛮你怎么变了啊？那个变为心上人来讲，在感情上，在所谓的意气上的改变，为心上人，其实他们是很在乎的，因为那个。老实讲，在今天啊，彼此的信任是薄弱的。人讲的话的信任薄弱。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七个人可以在一起，八个人可以在一起，然后可以，我觉得是相信，那个相信对彼此是肯定，是安慰。但是，当我肯定你的时候，我其实也期望你肯定我的。当我愿意这么坦诚的时候，我也期望你是坦诚的，告诉我。所以，如果有的人比较保守在，或者他不太愿意开放他的心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团体中自然就是有比较是有距离的。然后交际没有，你会看到很多团体在国中的时候是紧密的，到了高中就松散，原因是可能越来越多人开始交异性朋友啊。其实它是自然的一个趋势啊，我觉得还算蛮好，是让我们在国中阶段你有机会是交同性的朋友是很紧的，到了高中你该交异性的时候自然也就是交了异性的朋友。但是即便你交异性朋友，你都需要有国中交同性朋友那样的那个基础那个经验帮助你面对跟异性朋友的来往，只是那个过它就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听王哥讲话好像都在听那种 书上非常丰富的知识啊，然后口语化。我在想说交朋友之后人会那么理智吗？尤其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我不晓得，好像有时候就是凭一种很单纯的直觉吧，会不会？
嗯，会问你觉得女生你们交朋友会是直觉喜欢这个人？
会感觉，哎，女生很强烈，像男生大概就是，哎，大概就臭味相投吧。你抽烟，我抽烟，我们就可以一档，然后下课大家一起去抽烟。可是女生很在，很重视那种感觉，我要看你顺眼。起码我要不讨厌你、
uh-huh.
对，我如果一开始看到你不讨厌你，我大概就拒绝往来户，我不跟你讲话。
所以女生交朋友好像真的凭直觉啊，我第一眼看到你，我觉得我不喜欢你，我就很讨厌你，我不会跟你成为一群朋友，
就别想了。
那怎么去分享心事呢？怎么会变成说八个人一起做这个做那个呢？你觉得中间有没有一些距离？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完全凭感觉的话，有时候感觉是不太能持久的。
对啊，所以后来就一段时间没联络之后一开始哦都是像可能就是让一个拉一个，那我跟你很好，那你可能跟别的同学很好，然后就会你常跟他在一起就变成我也跟你的同学很好，对，就这样拉进来的。那在一起久了你就会觉得其实他也不错，感觉也不错，那蛮谈得来的，对啊，就其实我们八个都是这样进来的。
我这边跟你讲的是，其实朋友的那个关系有一点蛮，要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交朋友最开始是因为我需要交朋友啊，然后当我对某一个人的一个先是我需要，我空我需要，然后当我看到一个人感觉是好的时候呢，我放出的讯息就是我愿意跟你交朋友啊，我们也放讯息出去让别人感受到，当如果我感觉我有一个人。你会觉得不顺眼啊，你觉得他不合交朋友，原因往往是这个人他放出去是我不要交朋友，就是我不需要交朋友，那很多还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或者他曾经受过朋友之间很大的伤害，也许被出卖的那个经验啊，他会放出这样的讯息。还有一种人他放的讯息是，我其实不是那么要交朋友，我是要当老大的，他的信息就是你跟我交朋友可以，你就是我的小喽啰，
跟班的，
对，那这样他放的信息这么强，你自然也不喜欢他啊。所以交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平等的，就我对你是平等的。比如说假设好了，我讨厌抽烟 ，OK， 但是呢，我把你当朋友之后呢，你抽烟我是接受，
都可以接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平等，就是你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我的想法，所以那个。朋友的平等会让你是有开始有包容力的，是不一样。
对，这样听起来哈，我们觉得交朋友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分析或是回顾的话，里面有好多道理在里面。可以，难怪有这么多书写说如何交朋友，如何建立好的友谊哈。这样听起来的话，交朋友真是一门大的学问。不过我想对一个孩子来讲，国中可能才刚刚好像他。我记得上次好像你用过一个比喻啊，就是一脚还在孩子的阶段，另外一脚已经开始走进成人的社会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种时期的交朋友可能也比较不是说会用那么多的理论去做一些依据来做判断的。
对，可以这样。我愿意讲一个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状况是，有一个小孩子他跟同年龄的关系是不好的，那这是发生在小学生啊，他大概是五年级的学生，他跟他同学的关系是不好，他的功课其实是弱的啊，然后老师不喜欢他。可是呢，这个五年级的孩子呢，他跟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他们在操场上玩的时候，他是会照顾他们的，照顾弟弟的啊。那这种人的那个特质，也许他可能家里旁是老长子啊，或者什么，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需要很特别，就是其实我们交朋友，你一定是交。各种不一样的朋友，有的人可能是很会音乐，有的人可能是很会唱歌，有的人是玩乐器，有的人可能画画，有的人可能是很会读书啊。那其实当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你需要朋友，对方也需要朋友，而你们放出的讯息，如果是我愿意找一个我喜欢的人，你用这个态度，然后我是开放，你自然就会碰到合适的人跟你是变成朋友的。但是交朋友就像种花一样， 你开始撒一个种子，一开始只是一个种子放在那个土里头，你必须慢慢的浇水灌溉，那个好的感觉才可能持续，或者你更深的了解，原来它是怎么样的，你要等到那个种子发芽，你要等到那个种子开始长出茎长出叶子。如果你种的是兰花，你要等开花就有的等了
很久，
可是那个兰花一开它是那么美的，所以老实讲，你所谓真正的知己是要花一辈子去灌溉它的，不要想说我现在有八个朋友你现在感觉很好了是死党，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细心经营，你会发现时间久以后会某某人交男朋友了，然后某某人交男朋友我们居然会受不了，你其实是可以受得了的，如果我花时间去灌溉去沟通，所以你看交朋友其实文玉讲的是不要那么轻易只靠感觉交的朋友，然后不花一点时间做沟通啊，你这样你会失掉一个你好不容易经营的朋友，是很可惜的。
慧文呢，你觉得王哥讲的这些部分
很好啊，时间冲淡一切
时间冲淡一切这里头好像有一点伏笔在里面
对啊，如果像那八个如果后来都没有去经营的话，就变成真的八个里面可能就剩三个四个是比较常联络的，另外那三个四个就慢慢疏远了。对啊，所以我觉得王哥讲的很好，每次王哥讲话我都很认真看他太有道理了。
就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好像有点遗憾，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是友谊嘛，那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张慧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什么叫友谊。那谈着谈着我们就好像把焦点就摆在国中时期的阶段了，那很清楚的看到说慧文在国中有八个好朋友，他们一起玩呢一起可能一起翘课然后一起交朋友或是一起念书什么的，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说可能这八个朋友现在是不是都还联络了呢，也不知道那到底情形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下次节目中我们继续友谊这个话题因为我想人生阶段不是光国中交朋友嘛，我们可能到老了都还可以交朋友
其实我愿意说一千个朋友你不会嫌少的可是一个敌人是很多的
怎么样把那敌人变成朋友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可以把友谊多谈谈几次的原因。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范姐、
王哥、
慧文
一起跟你说再见。